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四节哈，我为锡安，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火热这个字我们要形容，要说一下，火热这个字就是 jealousy 哈，嫉妒，嫉妒哈。在圣经里面用到上帝身上的时候，我们中文不太敢翻嫉妒，翻嫉邪哈，其实就嫉妒，有三层的意思哈。神对他的百姓是很火热，也很嫉妒的，有三层的意思。一个就是他既然这么爱百姓，他要百姓对他完全的效忠，完全的爱他。各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很懂这种事嘛。哦，你爱对方的时候，那是爱得不得了啊，一切都给他，但你也希望他对你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爱我太太，我太太跟另外一个男人牵手亲热的时候，如果我心平气和，一点都不生气，很大方，那表示我不爱他。你爱你就一定极愤怒，浇硝酸硫酸动刀子都可能，你心里很平静，就你不爱他。耶和华对以色列就是这样子。这个在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开始啊，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嫉邪的神哦。在上文就讲到，你可不要去爱别的哦，你要完全的爱我哦。那另外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九节，也警告了哈，在那里约书亚劝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服侍上帝，哪里有传道人，哪里有神的仆人劝人家不要服侍上帝的？啊，不行啊，我要你们不服侍上帝是为你们好，因为你们对上帝啊不专心。好，你说你爱上帝啊，你爱上帝啊，你愿意服侍他，好吗？这本来是非常有福的事，可是如果你不能专心，你爱他，你跟他结盟了，然后去侍奉别的神，那个上帝就是硫酸硝酸刀子什么都来咯。那你不如不要先爱，你先就不要爱他嘛，你不爱他，你没有蒙那些福气，但是也不会有硫酸刀硝酸和刀子嘛。这是约书亚劝他们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二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在那里也讲到一样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个讲到以色列在旷野的悖逆和被消灭，另外一个就讲到与偶像与鬼相交，那就会惹上帝的硝酸硫酸嫉妒愤怒。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五节，这个你们想经上说的是徒然吗？神所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胜于嫉妒吗？那个恋爱胜于嫉妒，那实在很难翻译，我们也不太懂什么意思，详细的意思不懂，但我们大概懂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哈，神对我们有爱，那个爱呢也是强烈的占有的爱，就不允许我们有别的。好，当然我知道很多学哲学的或者心胸宽大一点，就哎呦，上帝怎么这么小气嘛？宽大一点不是很好？说这些话的人忘记一点，就是真理有排他性，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不能等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能像现在后现代一样什么都可以，一加一只能等于二。那么，何况上帝对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你不能因为宽大就否定这个事实，这是不可以的。你不能说我们宽大一点可以有别的神，更何况当我们开始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走入虚空和死亡，因为别的神是虚空的。圣经诗篇里面两次讲到说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行走，造他的会跟他一样，拜他的也会跟他一样。你去敬拜偶像邪神，上帝并不是嫉妒小气不让你去，上帝是爱你，你去了你会引火焚身的， 不是我要来烧你什么，是你跟那些虚无的神在一起，最后就变成虚无的。为了你的好，这有点像父母吧，或者真的是爱丈夫的妻子，或者爱妻子的丈夫，当他要去跟一个坏人好的时候，是我也是因为爱你我嫉妒，但是那个爱也是为你好。我知道你跟另外一个男人或另外一个女人好的时候是伤害你的。当然这个在人间的爱情不一样，人间爱情也许的确他的情妇是比你的原夫原配要更好，这有可能。但是在上帝就没有这种事了。这个所有其他的偶像都是邪恶的，都是空虚的，我们去就是自己找死。上帝非常火热的要保护我们，要我们完全的信靠他。因为你去跟随别的呢，那就完蛋了。那么嫉妒第一个要百姓完全效忠，嫉妒的或者火热的第二个呢，就是惩罚了。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也很相像，就是我刚刚说你如果真的是离弃上帝了，上帝的火烧下来那真是好厉害。在生命记第29章的第20节哈，如果人一直离开上帝哈，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出，如烟冒出，要照着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加在他身上，那个火会烧掉他的。以西结书第5章第13节也形容到耶和华的那种怒气或者嫉妒哈，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就是出于嫉妒，出于火热，不要把我的话当作玩笑。当然这个热心或者嫉妒最重要的还是正面的，不是他要求百姓对他的完全，不是说如果你们不完全爱我，我就要把你们烧掉。这个火热最重要的还是讲上帝对我们的爱。在以赛亚书第9章哈，那里我们很熟悉的9章6节开始，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等等哈，然后说他的治理会多么的好，他会以公平公义以国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然后最后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个热心也是这里的嫉妒，他的热心会让他的旨意成全，会让百姓能够爱他，能够信靠他。这也是在尤其大先知书里常常有的信息啊。以西结书第39章25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要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火热的一定会成就的。好，这里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第1章的第14节，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这么火热哈，15节，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耶和华会原来是恼怒安逸的原来其实恼怒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直拒绝上帝的爱，于是上帝就兴起外邦人来攻击他。当耶和华兴起外邦人来攻击他的时候，那么这些外邦的国家就是上帝的工具，是来处罚以色列的。不过他们的处罚呢，他们处罚了以色列，抢了以色列，伤害了以色列，自己也要被处罚。为什么呢？这里就说了，稍微恼怒他们就加害过分。在以赛亚书第10章讲得更清楚，神对亚述发怒，亚述是耶和华怒气的杖，也是他愤怒的器皿，就是神要使用亚述，在神的愤怒中让亚述也愤怒的去抢去杀 以色列人。你说那亚述应该得一个锦星勋章啊，就如同我知道有些人说犹大应该给他一个勋章啊，他杀了耶稣卖了耶稣让我们得到救恩，他功劳很大啊。就他们是上帝的器皿来讲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得勋章这是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悖逆中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不是在顺服中。亚述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在悖逆不信靠上帝当中呢去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存的心是贪心是残忍，而且还存着自大。在以赛亚书第十章里就讲到亚述觉得自己是靠着自己手的能力成就，结果神说你不过是我手里的一个斧头，斧头怎么可以像那个抡起斧的人自大呢？神恼怒，各位，所有的巴比伦、亚述、犹大、罗马，这些的确是成就上帝旨意的人和组织，绝对不会得到祝福。因为第一个他们自大，因为第一个他们残忍凶狠，第二个他们自大，他们根本没有依靠上帝，所以上帝会很火他们。那个十五节讲到的安逸的列国哈，就是其实也是指在波斯，因为前面讲到波斯帝国平静安稳啊。我们会问一句话，我们常常会讲这个，在诗篇72篇有讲，就是其实约伯记里也有讲，就是神对这个得罪他的人啊，不是72篇73篇啊，这些得罪他的人，这些恶人和狂傲人，73篇第三节会什么享平安，然后我们就气死了。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安逸的列国实在是恶人，波斯帝国享平安啊。那么神说我会向他们发怒。各位，其实波斯对犹大还有一点恩惠了。其实以色列最火的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这个同样你看那个 Herodotus 的历史里面都有看到， Herodotus 的历史里面也有讲到巴比伦王，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伯沙沙王那个大宴宾客的那天晚上，马代的军队怎么进去的，那很精彩的一幕哈。亚述残暴，这些帝国啊其实都残暴，我觉得帝国没有不残暴的。现代战争杀人其实是少太多了，你像美国最近打伊拉克少的已经很多了，我们中国以前也是，不是那个秦国侵略赵国，一坑就坑了40万人吧，虽然这些数字可能不怎么可靠，但是杀真是多啊。卫青、霍去病，我们的那个民族英雄李广不能封将军，后来他问为什么，他自己也反省，就是他杀了好多的那个好多的人，不是战争中杀的，是投降以后杀的，人家说这是大忌，就是很不好的，杀人杀了很多，杀了很多，真的你也看到杀人者人恒杀之。亚述后来就被屠杀，巴比伦后来也被波斯屠杀，波斯后来也被亚历山大消灭了很多，亚历山大的国度也是很快被后来就分四分五裂了。神会很公平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一章六节的，人怎么行他就会照样行，你怎么待人神怎么待你。如果你不是信靠耶稣跟耶稣相连的话，让耶稣所做，16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回去啊，各位也可以看圣经啊，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回到耶路撒冷是跟耶和华离开耶路撒冷一样，都非常动人的。耶和华离开耶路撒冷记载在以西结书哈，就是因为以色列被盗，耶和华就荣耀就离开了哈。从这个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的第三节开始哈，这个就然后到了第十章的第十八节。他第二次的离开啊，然后到了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第三次的离开，就是好像耶和华依依不舍了， 先是基督伯离开了那个约柜到殿门口，然后离开门到了橄榄山，然后最后就离开橄榄山了。每一次像十八相送一样，要走又不想走，因为这是他的所爱的人所在的地方。不走，看到他们这样亵渎又不能不走，那真的是用今天的例子来讲真的非常像啊，一个妻子要丈夫有外遇要离婚一样，实在是不想离婚，因为有很多的爱，但是实在又太气了，耶和华就走了。不过感谢主，在以西结束后来又讲到说耶和华的荣光回到这个地方。那你说，我说耶和华走很依依不舍，慢慢慢慢走回来，以西结束没有讲他怎么回来，但耶和华的荣光怎么又回来了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上帝的荣光，上帝的荣耀重新到人间。摩西也想看到上帝的荣耀，你可以说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这个愿望得到实现了，当然他在天上一定也看到哈。耶和华回来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回来，就是耶和华的殿被建立起来。这一点啊，弟兄姐妹，我们也说哈，求主帮助哈。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荣耀和耶和华的殿有的时候也是等号。因为耶和华同在的地方必有荣耀。那么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就是有耶和华的荣耀在这里的时候，就也就产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殿里充满了荣耀。你记得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不是那个殿就充满了荣耀吗？你记得约柜被掳走的时候，不是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吗？所以当耶和华在同在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可以说他回来就是他的同在在临到，他的荣耀也在临到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中，在家庭教会里面，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我不希望是一种想当年的。我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教会哈，曾经有非常兴旺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退休会，那一个老姐妹跟我讲，讲都要掉眼泪了。她说50年前我们退休会哈，挤满了人，但是今天我们的退休会哈，1/10的人都不到。那个也跟那个圣殿在建的时候，圣殿被建在立定根基的时候，我们也记得老一辈的人看到就哭起来了。哎呀，想当年更荣耀啊！我不觉得我们要想当年。我说过，过去的圣徒带领是很好的，但是前面神会继续工作。我相信圣灵会有更深的工作。那么从前恼怒，现在回来，回来不仅是建殿，也是表示神更丰富的同在，神的荣耀更多的彰显。更丰富的同在，我们在新约就要想到以马内利，我们就要想到圣灵。圣灵的同在就让我们能够做更丰富的事情。这个在约翰福音也有讲，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不必太看重圣殿的被建造，虽然我们也很希望有一个好的教堂，但是最重要的是灵里的被建造。这更重要的是耶和华回来把他的怜悯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教会被建立的好。这个教会被建立的好，那就我们在新约里看到很多，我想可能讲的最好的，看撒迦利亚书我们一起要看的，可能就是以弗所书。我们今天不会去看，因为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被建造的情形，也讲到夫妻合而为一被建造的情形。这个被建造到最后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16节，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一个是在讲到圣殿或者教会的被建造，那是一个建筑物。可是我们后来看到在前面，其实以弗所书2章19节也讲到，我们被建造并不是建造成一个死板的房子，而是活的灵宫。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弟兄姐妹，愿耶和华重新回到我们这里。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里，我们就求圣灵更多充满我们， 与我们同在，我们神的同在总是我说的借着十字架，借着神的爱，让我们跟基督相连，多结果子，多有主的美善。个人是这样，不可能只有个人，一定也是团体的，一定的。因为神的恩典哈，不是只有救一个人的，是一个圣洁的心腹被建立起来，一个在启示录里看到的那个以弗所书也预言的没有瑕疵玷污等类皱纹等玷污的这一类的东西，是一个完美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连接的更好，爱里面连接的更好被建立。好，这个我们继续看16节。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建立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耶和华说的。准神被拉过去，那当然就是要来重建这个殿。那今天我们不是用这些其他物质上准神，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用物质的水泥来建，我们今天准神建得好，我们就说是神的话，是圣经，我想也是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能分的，圣灵是真理的灵，让我们认识真理被建立得很好哦。这个当然要活生生的应用，这个你们也要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也为你们的同工祷告，因为保罗也在建造。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在建造的时候要怎么样，建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那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要用什么，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金银宝石就是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但是如果金银宝石不是被十字架被圣灵充满，被耶稣的宝血洗净，被神的话常来对付，我们这些金银宝石原来都是草木合接。我认为草木合接和金银宝石的分别，就是一个是被神对付过的，一个是没有被对付过的。这些金银宝石本身需要被建造，就是被神的话和神的圣灵建造，否则就是草木合接。然后这些金银宝石就是教会你们，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相爱，能够成熟，我们彼此就能够把自己建立得更好，也把这个教会建立的更好。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建造哈，拉准神，有神的怜悯。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